候，带着一个什么呀？现在预备的时候带着一个沉重的心，当你们出去玩的时候带着一个复活的心去，喜乐的心出去，真的是跟主耶稣的那种他的受难能够结合在一起，跟他的得胜结合在一起，好让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打算，为了自己的喜好，而是真的在主里面跟神一同的同心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准备。那这个礼拜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，我发觉我学到一个教训哈，以后如果说要选分享的时间的话，绝对不要在三月底，因为这个礼拜我发觉我受了很大的试探和诱惑因为 NCAA 现在正在 final 今天是 final four 要出来了，那这个礼拜从礼拜四到礼拜天今天下午这段时间，这是篮球热门季节那 我一边对着电脑看准备奖章的，一边心思就在想到哪一队会赢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情。所以学到一个功课明年如果说有机会弟兄姊妹分享，我真的要避开这段时间。好，我们低头的有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能够聚在这个地方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，你可以刺入我们的心中，能够破开我们心中的一些没有办法打开的地方，能够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，改变我们生命，改变我们整个全人，改变这个教会。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一出必有能力，因为你何等的，你就是那话语，能够刺下生命来。因此早上我们真是恭恭敬敬的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，求你来引导我们，求你喂养我们教会，喂养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好让我们的身心灵各方面都能够成长，都能够合乎你所用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从上头来的呼召。这个上头来的呼召是一个对所有弟兄姊妹的一个呼召，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他的预备那其实这个上头来的呼召，就是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很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就是神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做主的门徒。那我们通常在想说做主的门徒好像是一种选择，好像是一种挑选，好像是一种百分比的事情不是全部人的事情。所以我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我会比较着重在，其实这个神的呼召不只是对着某一个人的，或者是某一群人的，乃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他有一个呼召，他有一个期盼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从上头来的呼召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在大使命的时候，他讲了跟门徒讲了最后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这个地方主耶稣他对着门徒他讲说，你们要去，就是指这些12个使徒门徒们一直跟着他的学习的，他说我要十字架，我要复活了，我要到父那里去了，但是我把你们差出去，你们要去做什么呢？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这个万民不是指一万个人，也不是指个14万4千个人，乃是指 all nations。 那这个 all nations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全人类，他希望说全部的人都要做他的门徒。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？你看圣经里面如果说你查考圣经，上次那个军标长老他有提到说这几个名词圣经上里面有很多名词，基督徒、信徒、门徒还有圣徒。如果说你查圣经里面基督徒名词在圣经里面只有三次出现，三次一次是在安提阿教会成立的时候， 一直是在保罗被审的时候，还有一次我忘了什么时候啊，就是就三次记载到基督徒。但我们现在都称为基督徒，好像比较容易了解。但是其实神在整个圣经里面所要提到的基督徒这三个字只有三次。那信徒就是 believer 啊，就是好像相信的人，在圣经里面也只有五次讲信徒。但是在讲门徒的时候，一个是一本圣经里面他讲了269次，多数，对，表示多的一直反复提的名词我们就要注意了。所以门徒是指的整个信徒。那我们以前一直有个观念，一个教会哈，如果说你信主，你刚信主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觉得你还没有 ready 要做门徒，对不对？好像是某一群人他们受了训练，受了呼召，有特别的感动，他们起来说我们愿意跟随主，做神的主的门徒。好像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。所以教会里面会，你会觉得说有一些不同的，也不是说阶层哈，就不同的程度啊，有些人在我们讲的在前面的弟兄，在后面的弟兄啊，在原地踏步的弟兄啊，就是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层次。但是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，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什么？所有的人，在座的所有的人，不管你是信主多久，不管你是刚信主，所有的人都要做主的门徒。所以今天做主的门徒是不是一个选择，而是一个呼召。神要我们呼召所有的人成为他的门徒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呼召哈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强调怎么样做主的门徒。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30节，我们常常读这一段经节，我们说我们晓得怎么样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是不是常常用这些经节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常常读不是叫做爱神的人，我们常常是读叫神爱的人。什么叫做神爱的人呢？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都是信徒，我们是蒙神保守的人。所以我们在凡事上，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碰到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是主的信徒嘛，神爱我们就像天父爱我们一样。所以在凡事上 碰到的，不管是顺境，不管是逆境，不管是做任何事情，都是对我们有益的。那这是我们从人的本位，人的 角度去看整个事情的发展，我们觉得神对我们太好了。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说这句话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那后面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继续看这些经节，他说就是这些爱神的人，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为他预先知道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这个爱神的人是指的谁呢？是指的那些按着神旨意被招的人。当然是按着神旨意被招的人，就是我们，就是你们在座的这些人，也不只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，是所有凡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赎的人，都是被神所选召的人。所以爱神的人就是神所选召的人。那这些人就得到万事互相效力的这种功能哈。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说什么叫做神被神选召哈。我觉得公司里面有一种叫做 trainee， 我不晓得你们一般公司有没有这种 trainee 那个英文怎么中文怎么讲啊？学生、学员、学实习生，不是实习生哈，你们叫学生、学员的，好像学生好像是 UMD 学生一样，不像，不是啊。或者是我也想了半天，我也想不出一个什么中文来，培训生也不像，反正就是一个 trainee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到一些新进公司的人，他们公司会有一种 position， 那个位置呢是把新进的人员选招出来，然后在有一段学业也不错，在一年里面，他会让你在各部门去 试着做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做 engineer 的事，做生产的事情，做做 finance 的事情，做一些行政的事情，就是一年里面他会让你整个在公司里面 rotate 一遍，让你知道说整个公司的部门做什么东西，然后一年以后毕业了拿到一个证书，你就自己选你喜欢的位置去做，那这是你将来的 career。 那这是一个公司的一个 benefit， 就是一种 trainee 的一个性质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一群人是公司要培养的人，他们希望培养出他是一个真的是为公司和为着他的自己的 career 他做很好的准备，所以公司提供各样的资讯，各样的方法，让他能够准备他将来要往的前面的道路。那权力我觉得有点像哈门徒的制度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这个这节经节罗马书第八章，他说神预先所知道人，他要招他们来，招他们来以后，神要给他们称义，神除了称义以外还要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做门徒，圣经上讲的做门徒，主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是一个神荣耀的计划，所以他会提供各样的资讯，各样的环境，让我们能够互相，那些资讯互相效力，让这一群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得到很好的栽培，很好的教育，很好的培养，将来我们走神的道路，或者我们在干什么，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宣扬的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对门徒的一个呼召。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门徒的地位和使命啊，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节。他说唯有你们，就是唯有门徒，唯有神的选民，他是被拣选的族类，他是君尊的祭司，他是圣洁的国度，他是属神的子民啊，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，这是属于神的子民。他的目的呢，是要叫我们来宣扬那招我们出奇妙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信徒，我们所有的门徒，跟随主的人，我们有四个大很大的那个职分，一个是被拣选，一个是被高立啊，祭司是被高的，还有一个是被圣洁。另外一个是属于神的子民。我不想你们读到这段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说你们就是这样的人啊？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人的话，我盼望我们真的好好思考一下，我们的信徒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体会到我们就是被神这样子特别宝贝的一些人。拣选的族类，我不想，你们有没有被拣选过啊？有没有人被拣选过？除了你太太拣选你，你拣选你太太以外，啊，拣选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啊，我小时候有经验哈。我记得我稍微讲一下我的故事哈。我们以前那个时候，小学升初中，啊，小学是一到六年级，那六年级以后到升到初中，初中是三年级，我不知道国内也是一样吧，是三年级。所以小学到初中的时候不是直升的，要考试的。你考得好你就可以升到有一些很好的学校，考不好的话就不晓得到哪个学校去了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小学到初中要考试，那准备着考试的时候，叫学校就有很多准备。我记得我在一个学校里面，小学学校，我们那个学校很大哈，有一个年级就有20班，一个班有50个人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年级哈就有1000人，但六个年级就有6000人，所以这个学校是很大啊。我不知道玉雅在不在，玉雅应该知道，玉雅是我的小学妹哈。我们在一个小学里面啊，她是不晓得多小，就是在那个小学非常大。那20班，每一班50个人。那我记得我在四年级下学期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校长跑到我们教室来了，那叫全班站起来，我们全部站起来了，他就挑了2个人。他说你匡耀新，他的匡耀新，他的有点台语，台湾国语哈，练得不是很清楚。他一叫我，我想了半天啊，是我就站起来了。他说你们两个出来， 我们有两个人出去了，出去就跟他来走走走走，走到一个空教室，就坐在那个地方。那个时候已经有几个人坐在那边了哈，就陆续是两个两个进来，然后进来了总共40个人，然后那个校长就宣布了说，你们这班是我从这个年级里面所有人挑出来的，每一班两个人啊，你们就在这个班，然后就变成这个班了。那这个班以后呢，那有一个老师就进来了，那个老师是孔武有力哈，那个非常的壮，又非常的看起来很严肃，他是一个受日本教育的一个老师。他进来，他说我从五年级开始，你们就是我的学生，五六年级我就带你们，一直到你们考初中。那个时候我还小哈，不懂事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这个是离开这个原来的同学很可惜哈，虽然可惜，但是好像被特别选出来，心中又有一点甜甜的滋味哈，觉得是不错。那我就发现这两年哈，给我一生中啊最大的记忆，就是日本教育的严厉和处罚。我在那两年里面被打的最多，被骂的最多，而且最处罚的最严重，有一些东西都是我觉得近乎 abuse 的方法对我，所以那个记忆实在是不好。但是呢，我就在想说，那个是一个拣选的职位，对不对？那是一个从万民中啊，不是千民中拣选出来的职位，哎呀，实在是很好。但是拣选出来以后，他受的苦，受的训练，受的折磨哈，这个一辈子不会忘不了。那这是一个拣选，当然神不像我们那个老师一样，对不对？神拣选你，他有预备，他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是得益处的啊，益处有时候打也是益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拣选的族类，如果说我们想我们是被从万民中被拣选出来的，哇，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事，可能你不觉得哈，但是我看你，我都觉得是你们是被拣选出来的。然后又是君尊的祭司，什么叫君尊的祭司？君尊我刚刚讲过，君尊的祭司是要被神高的，被神高的。另外祭司是只有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里面只有亚伦，就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才能当祭司的，别人都不能当祭司的。谁不是亚伦的后裔去当祭司的话，就被神击杀。所以这是很严格的特定的一个职分。所以神说，你们被拣选，你们就是一个君尊的祭司。另外，你们是圣洁的国度，神要把你们分别出来，从万民中分别出来，从这个社会里面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，要成为神的国度。另外要有个属神的子民，你们是属单单属于神的子民。我最近读到一本书，这个闲书哈，这个是梁实秋的，梁实秋你们知道吗哈？梁实秋写给他的家人、他的儿女的他的家书，因为我最近看了林徽因的传。突然对梁思成很有兴趣，那梁思成，我突然从梁思成的身上，我就从追到梁启超，我刚刚讲什么东西？梁思成，OK，sorry， 我现在思路搞清楚了，梁启超啊，梁思成的爸爸是梁启超，梁启超的家书。啊，我看了家书，我就很感动，我说哇，真羡慕有这样的父亲哈，你们有没有看过梁启超的家书？哎呀，我有一本。我有空借你们看，那是非常好的，一个家书能够把儿女和两代之间哈那种关系讲得这么亲密，他多关心他的小孩子，每一个小孩子他都数算得清清楚楚，然后跟他们的关系特好，我觉得很羡慕。但是你发觉属神的子民啊，神就是这样的父亲。所以当你在看。我们最近发明团组在查马太福音啊，当你在读登山宝训的时候啊，登山宝训他耶稣是跟门徒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想说天父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单单的属于他，登山宝训就是神的家书给我们所有的信徒，所有他的子民。你当你读到了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你心中那种感动啊，你心中那种啊，怎么讲，就是 他就是为你讲的这些事情，你会觉得不是一个教条了，已经不是一个一个教训，不是一个规定，乃是一个关心你的一生的前途的一个道理。我觉得神的，当你有这样的心态去读登山宝训的时候，哇，你觉得是很宝贵的哈。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，那这是神呼召门徒他的一些荣耀的地位和他的使命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当我们讲到门徒这么荣耀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里面却好像显不出这样的荣耀来？因为我觉得做门徒是有危机的。那个危机哈，上次这个苏文峰牧师他带来这个三个感，我觉得是印象很深哈。他说人都需要安全感啊，人都需要归属感，人都需要使命感啊。我相信我们来教会，我们得到一些安全感。我们来教会，我们觉得这一群人是属于我们的人，是有归属感。我们来教会，我们觉得我们有使命，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，所以我们有使命感。但是信久了以后，你就发觉安全感还有，归属感还有，好像使命感就缺了一些。我们天天忙碌小孩的事情，天天忙碌的我们的工作的事情，天天忙碌的我们的吃喝的事情，我们好像 miss 掉了，我们好像失去了一个方向。那讲到这边，我就想到那个以色列民被掳归回的那段历史哈。以色列民被巴比伦他们灭掉了以后，他们被赶到亚述巴比伦那个帝国去了，很多人就被掳走了。那他70年以后，他们有机会，神又呼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的圣殿和圣城的时候，那以色列民很兴奋呢，很多人就跟着所罗巴伯，跟着这些官员就回到他原来的故乡。当他们这种70年不见，然后回到故乡以后，他们一定很兴奋的。他们就互相住在附近，然后就开始建立他们的家园，开始挽起袖子来，好好去工作。他们去修圣殿，他们去建圣殿的根基，是吧？大家都很兴奋。但是日子一久的时候，就发觉这个好像建圣殿不是那么顺利，很多阻拦，很多拦阻，很多事情被把他们的心思意念分散了。他们觉得说，既然做不了盖不了圣殿，那就盖我们自己的房子吧。他们就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园，每一个人就开始自己建立挖土盖房子，盖楼房然后加一个天花板这个可以很舒服的。渐渐的，这一群回去热心回去建圣殿的人呢，就忘掉他们原来真的要他们回去的目的了，乃是自己在经营他们整个家庭生活，生养众多，生儿育女养女，使命感缺乏了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做门徒的危机我们生活也是这样子。如果你在生活里面，我们这些做门徒的，你的生活里面，你把别神代替了神，你的生活必然是吧愁苦。以色列民他们当时在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园的时候，他们过了一些日子，他们发觉他们种的东西怎么不收成，他们努力的东西没有结果，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不顺利，他们不晓得为什么，他们只觉得说，哎呀，可能是运气不好，可能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，所以这是大环境，可能是经济危机，可能是recession， 所以他们觉得没什么。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神要跟我们讲说，如果说你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话，你的愁苦，你的生活就开始加增，你的愁苦就加增，这是一定的。而且没有神的日子呢，你的没有意向，没有方向的话，你就会放肆。什么叫放肆？灭亡是有点严重放肆就是 no constraint， 就是没有任何的约束，你生活没有任何的约束。我记得我太太年初离开家一个月的时候，第一个礼拜我是很放肆 我觉得好不容易有一个自由的日子哈，一个礼拜，后来就发觉，第一个礼拜以后，我发觉我自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，然后第二个礼拜发觉我弟兄姊妹都觉得我不大对劲了，第三个礼拜我就必须要，第二个礼拜的诗班都看出来了哈，那第三个礼拜我就觉得我要。我都躲在家里面不能出来了，那这是 又生病啊，又感冒的，又什么样的，就是没有意向，生活没有意向，没有目标的时候，人会放肆的，是不是啊？你们管小孩的时候，如果小孩没有事情做的怎么样？哎呦，都闹翻天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小孩子送这个送那个送那个送那个，赶快做一些事。其实真的是没有意向，你就放肆，我们生活就这样。但是神要我们做的呢？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给你们生命，而且得到更丰盛。其实这是做门徒神给我们的呼召和福分，让我们生命要更丰盛。所以somehow我们在做门徒的道路上面临到一些问题，面临一些挑战，面临一些退后，那这是一个做门徒的危机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说如何做主的门徒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是今天我们的重点。那当然做门徒的重点很多哈，我们今天时间有限，我们只能讲一点。做门徒，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，他讲得很清楚，说若有人，他是对门徒讲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他就要当舍己，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。这是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讲的。同样的，马可福音彼得他也是这样的记得，说一样的话，若有人要，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。同样的话，路加他也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他加了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路加是比较记载在跟时间，对时间的考究比较严肃的哈，所以他特别把天天加进去，说你不是说背一两天就好了，不是一连背一次就好了，天天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这个是主耶稣对12个使徒他们门徒的一个呼召，同样的，这个呼召也是对所有的信他的人，他有这个呼召，如果是你们要成为我的门徒，这不是选择题，这是命令题，就是说这是一个必要性的，你们都是我的门徒，但是做门徒你们必须要舍己，必须要跟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否则你们就怎么样，放肆啊！否则我们的生活就很多愁苦，否则我们的生活就不能够丰盛。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呼召。好，我们今天只看一个题目，叫做舍己。什么叫舍己？圣经里面怎么讲舍己的？啊 ？Deny yourself， 文华是不是啊？你太太说舍己就是 deny yourself， 很好。对，我们舍己，圣经上有两种讲到舍己，一个是主耶稣他自己不是主耶稣，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，保罗讲的，他说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如今我在基督肉身活着，是因爱主而活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爱我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那这是讲到一个主耶稣的舍己，这是讲一个神的舍己的爱。所以舍己在对神来讲，他是一个把自己舍下来，他因为爱我们缘故舍下来。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做门徒的舍己，就像张薇姐妹讲的说，是叫做 deny yourself 啊，跟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加拉太书不大一样。 deny yourself， 什么叫做 deny yourself？ 你们懂吗？好像懂，但做起来也很难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会不会 deny yourself？ 你是 deny 别人哈。当我们在有脾气的时候，我们绝对是不会 deny yourself。我们在很多事情上，我们绝对不放弃我们。特别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很重视自我，很难够把自己放下来。圣经里面有三个故事，我今天用这三个故事来特别强调一下。第一个 是一个青年才俊来求永生，跟耶稣来求永生，是一个少年人啊，他是一个高富帅，他又是一个白富美，然后他一个是三好青年，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少年人，他来找耶稣，他说：“耶稣，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？”那耶稣就问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把律法做好啊？”其实这个年轻人是非常杰出的，非常好的啊！我现在看起来我都觉得我很喜欢他。如果我再有一个女儿，我要他来娶我女儿哈、啊。这个年轻人实在是很好，行为举止各方面的教养都不错。所以这个年轻人当他来找耶稣的时候，他心中其实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很确据了，说以我这样的人，我怎能够不能够得到永生呢？所以他跟耶稣说：“我这些都做了，我还需要做什么？我这些都做了，你要我做要求一般世人要求的，我都做到了，我还能够不能够得到永生吗？你说说看。”那主耶稣看着他以后，也喜欢他。那耶稣看他以后，他就讲了，耶稣就讲了一句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你要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。”然后你来跟从我。那这个年轻人一听呢，就傻住了。他从来没想到，他必须做门徒，必须要把自己的钱财全部捐出来，然后要跟从耶稣。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所以主耶稣跟他门徒怎么讲？这个富人要进到永生哈，比那个什么骆驼钻那个针眼还难。啊，这是一个得签青年人的。另外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什么成年学者，这是讲到什么地方？约翰福音啊，尼哥底母，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有一个哈佛大学的博士，然后到斯坦福这个博士后，这个人的财富真的是不得了，然后他来找耶稣，他说：“我按照我的经验，按照我的学理推理。”我觉得你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你会很多东西是一般人不会的。那神耶稣看了他以后，耶稣讲了什么？耶稣说：“若不重生，你就不能够见神的国。”你现在以为你见到神的国了，但是我说你不重生，你怎么也看不到神的国。那这个对一个学者来讲是一个很莫大的羞辱啊！我读了那么多书，我学了那么多学问，我把世界的学问都学得差不多都学完了，我怎么会不懂？然后你要叫我说我要重生才能够懂这些事情，而且重生怎么可能呢？我年纪这么大，怎么可能从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呢？但耶稣就用这种重生的这种来挑战他，而且说你是一个那么有学问的人，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若不重生，你永远没办法见神的国。第三个人，井边的妇人，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的，有一个井边的妇人，她在打水。就现在我们就像说一个妇人，她左右手拿着那个什么，那 Coach 的皮包，左手拿了一个西藏冰川的矿泉水，5100，他在喝的时候，耶稣在他旁边跟他要水喝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夫子为什么要跟我要水呢？哎，你跟我没什么关系。”耶稣就跟他讲说：“我有活水，如果你知道我有活水的话，你就不会不跟我讲话了。”那妇人一听到，哦，他有活水，我有矿泉水。虽然西藏矿泉水是，我不晓得你没有喝过，那很有名的哈。我上次到大陆去了，有人就专门买了一个西藏川冰矿泉水给我喝，叫我喝，然后喝了以后问我说味道不一样，我不晓得了。活水，当这妇人一听到活水的时候。啊，你给我喝，我这个矿泉水不要了，然后耶稣就说你叫你先生来，我没有先生，你有五个先生，但现在的先生还不是你原来的先生。那这个妇人是什么？ 什么情形，我们很难了解，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。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一样的事情，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换了五个工作，然后现在的工作又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，是一个临时的工作，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或许是一个不能够满足的人，或是一个生活很饥渴，需要一些东西，但是没有 secure 的人，没有安全的人。所以主耶稣，你发觉每个人来找主耶稣，他的回答都不一样。那主耶稣如何的回答我们，对我们很重要。这个少年人，他的最大的弱点就在钱财，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，但是他钱财这一关过不了。那主耶稣就挑着他的钱财来挑战他。这个有学问的人呢，他学了很多东西，但是他只相信科学，他只相信他所看到的东西。从母腹再生出来，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不可能的事情，没办法推理出来的事情，他绝对很难相信的事情。神就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他。富人，他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东西，他追求这种幸福，追求那种永恒，追求那种不缺乏的事情，但是神就把他最缺乏的东西挑战出来。所以你就发觉做门徒，神说让你舍己，是针对你个人一些很特别的东西，是让你放下来啊。我们其实在讲，我记得1951年那个时候 Robert Munger 是吧，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My Heart Christ Life Home， 有没有人读过？你们都没读过啊。这个是一个非常，这不是最近的，这不是很久以前的文章哈。其实最近这些文章一直在网站里都可以发表，都可以看得到，叫做 My Heart Christ Home。 它是基于约翰福音14章里面讲的，说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必爱他，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但这里讲到说，这个人就他 Robert 他就写了一个场景，就是我们邀请主耶稣到我们的家里面住，那主耶稣就进来了，他说我要与你同住。那个人呢就开放家庭，他就把每一个房间带耶稣去参观，带他到他的书房，看着他每天看的书，带他看那个他的书桌上有一个32寸的荧幕啊，然后他的电脑还不止一个荧幕，两个荧幕啊，他天天在那边一边读圣经一边看篮球赛啊，就是非常的，在他的 library 非常的丰富哈。那他给他主耶稣说，这是我的 library， 然后又带主耶稣到他的餐厅里面看他吃的东西。你看吃的东西都是很素的哈，很健康的啊，偶尔他看到一些这个肥肉了，那没有盖起来了啊。到他的餐厅看，又到他的客厅看他的60寸的彩电，现在是 4K 的那种 resolution 啊，非常的 fancy 啊，很能够。他说主耶稣，你平常来这边吃完饭就坐这边休息，来享受与我一同享受这种快乐啊。那然后带他到每个房间以后，主耶稣后来就停到一个地方，走到一个走道，看了一个 closet， 他说这个什么地方？那个人呢就很犹豫的说，这是一个小地方，没什么重要的。不用在意。那主耶稣到里面放了什么东西，因为有一些味道出来。那这个人就说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东西哈，不用打开了啊，这是我自己的 privacy 哈，我希望我有拥有这个东西。那主耶稣就跟他说，若既然你要邀请我到你家来，既然你要把你家里开放让我来住，我就希望我能够到每个地方每个角落去。那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当然很长了，我长话短说，这个故事代表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我们自己的 corner， 这一个角落，我们没有办法敞开跟神的，我们即使我们对人我们都没办法敞开，何况我们对我们即使没办法对神敞开，我们怎么可以对人敞开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这种 corner， 对不对啊？你们有没有？ 夫妻之间也有 corner 的，那个地方是不能碰的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舍己其实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很容易的道理，但是是一个很难实行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的这些生活里面常常是有一个在一个 struggle 的阶段，一个是神叫我们舍己，另外一个是自我的一种坚持啊。我们生活里面的，我们生活价值里面，我们的天然个性，我们的私人天地里面是不能够让别人能够碰的啊。所以我以前我们以前在谈这个怎么样找女婿啊，将来要找媳妇的时候，我们就来讲说，如果说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女婿哈，或者是你将来你年轻你要找一个很好的先生的时候，你最好的方法怎么样知道他是好还是不好呢？你就跟他一起坐车啊，不是，你就跟他一起开车，他开车你坐到他旁边啊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。人哈，特别是男人，当我们坐在那个 wheel 的后面的时候，我们的本能本性哈，全部发挥得很这个很自然的就发挥出来，因为这是我们可以 control 的东西哈。后来我发觉结婚的时候就不是了哈。所以在我们开车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他的个性，当有人超车的时候，或者有人在按喇叭的时候，你看他的反应就知道他的个性，他的脾气，他的忍耐度有多少。那同样的，女孩子我们怎么样测试一个女孩子是怎么样的心情啊？我女儿教我了，她说生病的时候你去看她，你要跟一个女孩子，你要认识一个女孩子，或是认识一个你看她生病的时候的样子。因为生病的时候呢啊，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啊，生病的时候是绝对没有抵抗力去伪装的，没有抵抗力去隐藏的，很多情绪在生病的时候都发出来了。可惜我那个时候跟我太太交往的时候，她都没生病过哈。舍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我讲到哪里了 ？OK。但是我做基督徒做那么久后，我发觉我以前有个误解，我因为这个教导哈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被教导过要舍己，后来我就发觉我很愿意舍己的，我就学习，我就看说，什么叫做舍己？是把我原来的个性抹掉吗？我原来是很喜欢开玩笑的，后来信主以后，有基督徒就跟我讲说，基督徒有三不，什么叫三不？第一个，不能嬉皮笑脸。第二个，不能随便开玩笑。第三个，不能够贪吃增肥。你知道以前我们的基督徒啊，现在基督徒可能比较没有这种限制，以前基督徒都是清清瘦瘦的，白白的，都觉得像都那是属灵的外表哈，属灵的样子，那叫 icon 哈。你看每一个信徒哈，以前我们那些早期教会，哇，那些基督徒属灵到一个地步，我都觉得弱不禁风的感觉。他们觉得属灵，像我这种身材啊，绝对是绝对是不行的。后来我就不晓得哪一天脸我就释放出来了哈，所以现在有点收拾不回去了。那在教会我也觉得，所以我以前觉得说好像什么东西神要把我们舍己，就是把我们人的个性改变啊，你快的要变慢的，慢的要变快的，每个人都要一样才能够走步一致，什么动作一致，那些还是这样才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。那我发觉不是，我觉得很痛苦。后来我就发觉神释放我了哈，让我知道我们的神不是要我们，我有一个slide哈，神不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原来的个性和嗜好。我觉得神不是要那么厉害的，神要改变我们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 hot spot。 什么叫 hot spot？就是人不能碰的地方，人不能改变的地方，只有神能够改啊！因为我在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教会那么多弟兄多好，你看罗弟兄沉稳，我一定要学习他的沉稳的样子。刘军教刘长老，我就觉得他直率，哎呦，多过瘾，讲一句话别人都不敢反嘴的，你看，我就好羡慕。福音，你看福音怎么样？ 温柔啊，太太至上。哎呦，我就好羡慕啊，这种福音我就学不来。文宇不在，他到南京去了，我就不讲他了。我们牧师更是厉害，牧师是非常执着的，他一上来真理讲得清清楚楚哈，不对就是不对啊，对的话你就进监狱去。这是律师的习惯啊。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，但是你会发觉神不是要我们整个每个基督徒改变个性，那个太痛苦了。神要我们的是把这些不同的个性合在一起，所有的 hot spot 不能够碰的东西把它拿掉，使我们能够相处在一起。所以说神箴言说得很好吧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基督徒相处啊也是这样的，让我们能够保持原有的鲜味，然后互相的能够放在一起，做出一个美好的菜来。哎呀，讲了吃我就高兴了。OK， 舍己。所以路加福音他讲了说，其实他讲了做门徒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以后他接下来就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丢掉生命，凡要丧掉生命的人必要救得生命，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他就讲到说，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我们那个 husband 拿出来，不要硬是抓着我们自己的那种生命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只抓那个生命的话，我们就会丧掉很多生命。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丢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生命。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啊，做门徒的教训。所以腓立比书啊，保罗的信息里面就讲说，我以前以为我有损的，我都要以基督当作我以前以为有益的，在基督里面我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要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为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所以一个舍己的道路是一个谦卑放下，要追求至宝的一个。也就我今天只能讲到舍己哈，下面那个我们那个十字架的话，我就去交给军标刘军标，他下次分享或者是福音分享或者是罗弟兄他的分享的时候，他们讲十字架不会讲得很好啊，所以我就让他讲。那我们这总结哈，从上头来的呼召，我们今天讲了说，路加福音第九章给我们讲提到了一点，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这是主耶稣的呼召，就当舍己。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那我觉得做门徒是一个神永远的旨意，是每一个人在每个人的身上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。做门徒是一个神荣耀的呼召，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，就是做门徒的人得益处。做门徒的人，神会精心的在你身上制作，就把你做成一个讨他喜悦的人。做门徒是一个神完全的救赎，他要把你全人救出来，他不是救你一部分，他只是不是用你一个长处，他是要把你全人在神里面挽救回来。我觉得这是从上的呼召。所以主耶稣今天对我们整个教会每个弟兄姊妹说，主说来跟从我，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讲的，说你真肯吗？恩主问道，与我同定十字架，人生如梦，何不回答？愿此生在主手下。我们请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要上来为我们献这首诗歌。我们请，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以后，我们四个人献完诗歌以后，我们请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大军，
你真肯。此生在主 受降。主啊，我真恳地望你属意，重新创造我向你心歌，你引导光芒透进我灵魂，一生更想象满有忠诚慈爱，你真肯吗安详安住，为神带进永生里，勇敢回答快快跟随，好像当年加利利。主啊，我真恳地望你属你，重新创造我向你心歌，你引导光芒透进我灵魂，一生更想象满有忠诚慈爱。
我们请牧师祷告祷告。
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已经拣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你拣选的，主啊，你呼召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